Sound on.
Come on， 大家下班尬一下。欢迎收听下班尬一下，我是 Eric。今天要来尬一下的特别来宾呢，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主播。如果你是台湾的 NBA 球迷，或者你是台湾喜欢打篮球，年纪大概是40岁到60岁的话，你一定会认识他，是不是？
对，
所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Kenny 高景炎。
哇，音效自己做好棒，我拍的最大声，因为胖。
你刚才讲说胖才有办法克制
自己，要吃更多的食物才有热量来克制自己少吃一点。
OK，好，其实你的声音辨识度很高，真的只要喜欢篮球的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专业。
谢谢。
所以今天的这一集通通让你讲，就感觉我们节目很专业。
我刚刚吓一跳，你刚刚说要尬一下，我还以为要尬减肥呢，还是要尬谁吃的多？那我想这两项我都可以有荣幸参与。
不过我觉得我今天一开始介绍 Kenny 啊，我要介绍一下我们其实曾经生死与共。
没错，
对不对？这个在我跟你跟小飞象在当年921大地震的时候，
对。
那一天呢，其实我们三个在新竹科学园区门口的一个咖啡厅喝咖啡，就是921大地震的前，就是那个下午、然后喝完咖啡我们三个就很开心的就说，好吧，那就这样啊，没事，大家就各自回家。结果那天发生了921大地震。
没错，那时候我住在23楼吧。那我觉得好像大楼要塌了的感觉，吓死我了。
那时候你应该心里想说，早知道不要回台湾，在美国就好。
我想那时候是不是我人生最后一辈子开的最后一个会就是跟 Eric 跟小飞象吗？哦，不是。
讲一讲你为什么会接触篮球啊？打篮球大家都不晓得，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其实我小时候啊，我小学毕业去了美国嘛。
是。
那我小时候我去了在就是离这边不远安和路的丽人小学。
哦，你念那里啊？
啊，你是我学弟吗？不是
吗？不是。
OK， 好，那丽人小学嘛，其实当时篮球队是很强的。所以我从3年级开始想打篮球校队，然后我都没有报到名，我每次去这个测试都没有上。
那个时候很厉害的，还记得有谁后来出名的？
哦，当然，好像没有。可是我有一个学弟，后来在玉龙队，叫陈鸿荣。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很久了。
对啊，当然比我小一岁嘛，学弟嘛。就今年也50了吧，我看。
OK。
不过当时我们丽人出来的大概陈鸿荣大概是应该是最厉害的。
OK。
那然后呢，小学没有打到校队，然后我就自暴自弃开始吃，然后变成胖胖的，然后出了国。那到了美国以后呢，其实因为到了一个城市，没有什么华人。
对。
然后全都是白人，要不然就是波多黎各人。
哦。
那非常的孤单，然后呢还常常被人家欺负。
哦。
所以开始慢慢了解到一些事情，如果你要交结朋友的话呢，你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美国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像运动。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去加入了美式足球队。
哦，真的，你一开始
因为那时候胖嘛，觉得哇，我这个脚好壮，可以打美式足球。就后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在美国的东岸
对，
是可以打那个有护具。
OK，
小中学就可以打，国中了就可以打有护具的碰撞式的美式足球。所以呢，大家打得很兴高采烈的时候，我第一年去打，我就吃了很多苦头。因为其实有很多小小的那种东西是你必须要去避免的，
是，
譬如说跑的时候你不能往上看，
哦，
你往上看你就看不到前面是什么啦，
是，
然后人家就用头盔直接顶你肚子，那你就
哇
会很惨，
对，
那所以这些都是经验了。
OK，
那然后我的美式足球的队友啊，开始慢慢跟我成为了朋友嘛，
是，
那他们在球季结束就说，哎，篮球球季要开始，你要不要去打一下？
哦，
我想说篮球嘛，简单，对不对？
对，
就后来
不是那么回事，
有没有伤？所以就这样子呢，我觉得其实蛮挫折的，
对，
因为我美式足球的队友都去打篮球了，
是，
那我就一个人了，回到家以后就到后院自己开始打起来，
哦，
然后就这样子越打越有兴趣，
是，
就发觉还是要在一个团队里面，
大家一起，
你才会有结交到一些真正的比较可以跟你互动的朋友，
对，
那后来我就这样子。在篮球里面找到了一些比较可以相处的朋友，对，然后就 因为这样子越打越有兴趣，
对，
然后朋友越来越多，
对。
那我另外发现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不够强的话，你的朋友不会对你太好，
是。
所以就很努力的
是
把自己要练得更强壮，
是
在球场上打得更好。
其实 Kenny 那时候才，他是在我忘了哪一年回来加入台湾的 CBA 职篮的时候，其实你那时候身材不是很大只，你那时候在美国打几号？
其实我。
一号二号，
你知道，像我到了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大概就181左右。
哇哇哇！
所以就是打锋线，然后慢慢的，我的同学都越长越高，然后我只有长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就位置越打越前面。
对，
越后来就变成后卫。
后卫。
那到了大学队以后，就只能打后卫。
是。
那回到台湾以后，因为
你那时候是为了职篮回来的吗？
是
哇，
可是那时候我已经26、27岁了。
对，
那在美国呢，其实你出了大学以后，你要打很竞争性的篮球的机会，并没有特别的多。
对，
所以我刚回来的时候，其实状况没有很好。可是当时的幸福队的教练是一个外国人，
是
Peter Pontac，那他就还蛮喜欢用我的。
对，
那。可是我那时候状况没有很好，
是
反而到了第二年新的教练来不喜欢用我，那反而我状况好，
对，
那这个就有点加速了我后来必须要受伤然后再退出联盟的结果。
哎，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很多球迷哦大概都不知道 Kenny 你当时是怎么被发现回来台湾的？哎，这一段我也不知道，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没问过。
OK， 其实介绍我回来的是现在 Costco 的总经理张思翰。
张思翰，
对，那我们也是在美国打球的时候认识的。
对，
他家住的地方离我家大概开车不到5分钟、10分钟吧。
Oh, okay.
那他是我们那区高中的超级明星球员。
是啊，
对，然后
他跟那个 Kevin Johnson
啊那是在大学的嘛。
Kevin大学
对。那在高中的时候呢，他高中毕业，我进高中，
是，
所以
同一个高中
没有。
Oh, okay.
我们高中是每年都要对打
对打的，
对。后来那是后来打这些华人的比赛，日裔的联赛、明星赛等等，我们才开始认识。那我第一次回台湾其实不是打 CBA， 我第一次回台湾是打甲组联赛。
OK，
那是因为我到了大概十九岁的时候，那年我父亲得了癌症。
OK，
那他以前一直很不支持我打球，
是，
那也没看过我打球。
Yeah.
一直到了他的朋友跟他讲说，我去打华人比赛，他讲说啊，你儿子很能打。那我爸就说哦真的 OK 好，那所以有一年呢，他们就组了一个美华明星队回台湾打区运会。
对，
那我就在那个队上，然后我记得那年我应该是得分王吧。
嗯，
那打完了以后就有球队希望我留下来。
对，
可是我那是大学二年级，
是
我还想打大学篮球，
对，
所以我就没有留下来，
又回美国。
结果那一年我父亲过世了。
okay, OK，
那我比较没有方向。
对，
那我也不想继续念书了，我就觉得唉，我就打球好了。
那
那个时候是泰瑞队的王云环介绍
我。我知道，我知道。
那回来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有点水土不服吧，也知道美国篮球的文化跟台湾篮球的文化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打了一年以后，我就回去了。想继续把书念完。那然后就这样子半工半读，半工半读，然后到了我要毕业的那一年，突然 CBA 成立。
是。
那然后我就接到一通电话，没有，我们是去打一个在芝加哥的全美华人联赛。
哇，
然后那个时候碰到了 Richard， 他就说，哎，现在职篮要开始，你有没有兴趣回去？我说，有啊，就后来他就介绍了幸福队的经理，叫何仲华先生，
我知道，
他就介绍我，他就把我带回来了，他就邀请我回来。
哇，那是好，哇，二三十年前的事，
好像昨天一样，只有身材是昨天的一倍而已。
对啊，哇，那时候 Kenny 在台湾这个 CBA 里面也是非常非常有广大球迷的。哎，你那时候同期从美国回来的华人是不是有你啊？
有我跟李国龙。
哦，李国龙，
就是 Mike Johnson、卢杰瑞。
卢杰瑞，对对对，
还有朱浩仁。
哦，朱浩仁比你晚啊。
他比我早。
可是朱浩仁是混血儿啦，
他应该算是，他是广东人。
广东，对对对对，
因为在美国其实还蛮多的华裔的，像卢杰瑞也 是，他比较像广东人。
对对 对，
他们应该是没有台湾的背景。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从美国回来，除了 Richard 之外，几乎都是打控球，都打后卫。
对，因为在美国其实华人也没有长得特别高了。
对啊，
那只是就是说从小可能比较多一点的重训，所以看起来比较壮一点。
对，
那像我那时候效力的一个，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一直打几个朋友组的这种华人的球队，所以可是我们永远赢不了冠军，
对，
因为在洛杉矶地区有一个很强的球队叫做小马队，
对，
那我们每次都收小马，那一直到了高中毕业了以后要去打全国性的比赛，小马就说那你跟我们去好了，所以我就变成小马队的一员。
哇，
可是通常我都必须要打中锋。
OK 你现在应该是要打中锋的，
我现在可以吃垮一个中锋。
OK， 其实 Kenny 这一段我真的其实连我都不晓得、欸。那时候我本身其实是红国队的球迷
啊，
那就是春雄啊、罗新良、阿三啊、阿龙啊，
是，
对啊。其实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中锋，以前 NBA 我最喜欢的中锋就是 Barkley，
OK，
台湾就是朱自清
哦，
对不对？
对对对，
哇，朱自清我觉得他那个球风其实也像 Barkley， 他不高，
对，
哇，但是他扛中锋实在是。
朱哥现在住在洛杉矶了，
对啊对啊，
对。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面还会聊个两句。
哇，他真的是我偶像。当时他跟那个阿龙，对不对？他们那时候在念高中的时候，
对，
哎，以前还有个球星叫钟义明，对不对？
哦，钟义明好像过世了。
对，过世了。哇，他很高。
对，他大概2012、2012左右。
对
对，
那个蛮高的，
白白的。
对，白白的，瘦瘦的，
嫩嫩的。
对。以前春雄啦，我跟春雄就是以前那时候我在 Adidas， 他在红国的时候，然后他是 Adidas 签约的球员，
嗯哼，
几乎每天跟他在一起，他打球也是很棒。
哦、对啊，他打球很凶，因为我对他记忆很深刻，因为我刚回来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就对红国，
是
在台南。
对，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怎么去练球嘛，
嗯，
那所以体能什么状况也没有很好，
对，
就是那一场比赛呢，因为我一上去就守阿龙，然后春雄就一直帮他掩护，然后把我大概撞倒了十几次吧。
哇，他那是拐子很硬哎、欸，
啊、
对不对、
就是他不是拐子硬啦，那个动作很多。
对对对，
其实 CBA 时代跟现在的差别就是，我觉得以前的球员哦，大家都认识，
对，
可是没有这一种啊，你过去我让你这次不要把你撞倒这种想法，你一过来，我有一个任务，我要把你挡住，我的队友要得分，
对，
他就是一定要把你挡住，
对，
那他一定要把你挡住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什么机会躲掉，
对 对， 对，哇，你知道以前那时候我跟春雄，哇，他的球迷真多
啊、
你记不记得他以前？
当然记得、
啊，对啊，
而且你知道春雄以前比赛前有一个习惯
啊。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哦、这个他这样掩护我，我就不要靠近他。他在吃那种生洋葱，你知道、
哦、
他拿一颗洋葱，他在那边啃、啊，那我还以为他在啃苹果。我一靠近的时候，哇，
真的假的？
洋葱啊，
真的假的？
真的
哇！
我说哇，我说你在干嘛？他说吃洋葱啊。他说
哇，
为什么吃洋葱？
你这样子跟他好像。
他说，我说为什么吃洋葱？他说等等要比赛，吃洋葱有体力啊。我心里想说，没有吃洋葱，让你旁边产生了一个防护罩，然后我今天经过你的时候，你就把我直接挺出这个洋葱的防护罩之外。
好啦，其实讲到 CBA 真的有很多很多回忆，不过讲到 CBA 就讲到直篮、嗯、
对，
这也是今天特别要找 Kenny 来的，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听你对台湾篮球的评论，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很主观的人，
嗯，谢谢，
然后你会从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我先不要讲说对球员球队的评论、啊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各唱各的调了、
嗯，
但是我想来跟你谈一谈，你觉得台湾需不需要有直篮？
哦，当然有需要。
为什么？
其实很多层面、哦、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这个运动的发展，
嗯，
你如果没有一个最高境界的舞台，
嗯，
让想参与这个运动的小朋友们，
嗯，
有一个目标，
嗯，
那请问会有谁愿意投入这个环境？
嗯
，OK， 我并不是说现在的篮球 SBL 不好，
对，
而是现在 SBL 的定位，
嗯，
太不清楚、
哦、
，OK，
嗯。
不清楚的是什么？谁要帮这个联盟 promote？
嗯，
这个赚的钱是怎么分？
嗯，
那这个钱已经赚的这么少了，怎么去 support 所有的球队？
是、嗯，
那有没有人是专门负责这个联盟的？
嗯，
请问一下，好像我感觉不到，好像有人是专门负责这个联盟的。
嗯嗯 嗯，
大家都在做 part time 的工作。
有，大家都认为篮协
哦，他们是 应该要负责的，可是篮协要负责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那如何去完全的让这个联盟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独立自主盈利，然后让大家获利的一个联盟，那绝对不是他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
那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一个联盟或一个单位是没有办法获利的话，他我认为他要长期的去经营，然后让他蓬勃发展的几率就不会太高。那如果这个几率不会太高的话呢，我跟我的小孩也会讲，你不要去打篮球了，他是没有未来的。
对啊，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未来。那为什么职业联盟是有必要的？因为你有了一个最上见的一个专门在篮球上面的事物，
是
让大家参与这个环境的人都有机会来赚钱。那这个产业就会比较容易蓬勃发展。那我也会比较放心我的小孩去参加这个产业。没有人会想他的小孩去参加一个没有未来的产业。
不过你讲这些啊，其实我觉得有些球迷，我觉得他们会理解啦。但是我就说，你刚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职业的篮球联盟，它必须要有，它必须要赚钱获利。那你觉得台湾有这样的条件吗？
我认为，是有的。那只是看这个市场可以做得多大。
是，
所谓做得多大，就是你不要忘记了，在 CBA 的第二年的时候，电视转播权利金是1亿新台币。
对啊。对啊，
1亿新台币的话，那你可能就可以还有蛮多的空间。
当然
，OK，那再加上票房的分润，
对，
那以现在呢，票房应该基本上就是篮协收吧？
是，
所以参与的球队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兴趣。今天看你有多少人进来看这个比赛，他们可能就说：“我把我的比赛打完就好了。
对啊。
”OK， 因为卖了多少钱的票，这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认为可能就是receipt at the gate， 就是门票收入。绝对是职业运动很关键的一环。那在这么多年来，你可以想象得到了，现在门票还在收200块、250块，那听起来好像哦，好像还是很少。可是我只想请问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有多少的人或者是单位有真正把你比赛的品质的价值做出来？
对，
你没有做出你的价值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要求人家多付点钱。我个人看到去年，我觉得富邦勇士就做得非常好。
对，
他有真正的把一个职业比赛的样子
做出来，
做出来给他的球迷。
对对，
所以球迷花一个250块去看这个比赛，他会觉得我划得来。就连我的小孩，他现在是高中生，他都会跟我去工作，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我想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要跟我去啊。他说哇，那个气氛好棒啊。哇，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在这边打球多棒。
对，
我就想说哦，等一下我不希望这个只是一个球团跟一个假象。
没错没错，
这应该是所有全台湾的职业运动都要有的氛围。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认为球迷就会愿意买票进来，
对，
然后来买单这个职业赛事。先不管他的收入可不可以打平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可以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是有这个市场的。
好，
只要你有市场，你就有可能。
我其实想要帮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来反驳你，也希望从你的角度来解释我的问题。
Okay，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我们的小巨蛋或者高雄巨蛋或者哪里在办演唱会秒杀
啊，
那个平均的票价4000-5000-6000。
对，
我也办过 NBA 台北赛，一张门票20万的，
对，
也有它最便宜大概也要差不多4000-5000，
也是秒杀吗？
也是秒杀。哦，我也办过 MLB 的比赛，从8500-1500也是秒杀。为什么你可以说台湾的这些职业运动，就是说在它的门票上面它可以有贵的理由？如果将来有职业篮球的话。
OK， 我认为啊，你刚刚讲到几个重点嘛。
嗯，
台湾的有没有消费者，它的消费能力够不够？
很多
很。那为什么演唱会他们要去看呢？因为很简单嘛。他们想看那个明星嘛。
是。
他们想看周杰伦嘛。
是。
他们想看
阿妹。
哦，阿妹 ，OK， 我也想去看阿妹 ，OK， 下次你有要办，他说我可以来吗 ？OK， 好。所以你说你办了 NBA 比赛，也是爆满，Major League 爆满，
对，
因为他们有那个球星，
对对
，OK。台湾现在有没有球星？
你说篮球，我觉得有，在我面前
有，
也老了，没有打了。
你今天还有别人在吗？我看一下，你现在
哎呦，好恐怖哦！
这个房间很小，你不要吓我。
七月半快到了，
有球星
对
，OK，
嗯，
球星在哪里呢？
嗯，
富邦有林志杰，
嗯嗯
，OK，
嗯，
富邦去年还找了 OJ Mayo，
对
，OK，
嗯，
所以有球星，有明星，大家认为有价值。OK，、
嗯、
那台湾有没有能力再继续制造出像林志杰这样子的球星？
嗯、
我认为是有。
对
，OK， 只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荒废了几件事情。
嗯，
荒废了如何包装你球员价值上面的这样子的思维。
对，
所以呢，球员很多。
嗯，
我个人认为，现在 SBL 就有很多有明星架势的选手，
嗯，
都是。在一个匆匆忙忙办的一个完全没人注意的比赛里面，他的时光跟光就这样子溜过去了。
对啊，对啊。
等到大家真的要注意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是顶端下来一点了。
嗯，
我觉得这个会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嗯嗯。
OK，
嗯，
台湾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好的球员在外面打拼。
嗯，
那他们有没有明星的能力？我觉得绝对有，
绝对有。
OK， 台湾是绝对有一个能力。在一个联盟里面，四到六个球队，每一个球队有一个看板的球星，
嗯，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绝对相信的。你知道以前我办过琼斯杯，办过 SBL 的明星赛，嗯，我曾经看过琼斯杯那个满场的那种，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只要不管是陈信安或田磊或林志杰投进一颗球，
对，
那时候那个体育馆小巨蛋都快爆了。
你不要讲那个时代，你再往前推，
啊，对，
我今天
白馆的时候，
对我，你再往前推，
对，
中华体育馆
okay,
也是爆满的，
哇，对。
因为我昨天啊，嗯，前天了，啊，
对，
我看到了我的学长啊，就是曾曾球
哦，哎，我姐以前的偶像，
他的大头照在他的 Facebook 换了照片，嗯，
对，
那个照片就是他对日本队的时候上去要灌篮，
嗯，
然后你可以看哇，他跳得很高，
嗯，
然后我就分享了那张照片，
嗯。
然后我就回忆我在那时候跟他在泰瑞同一队，
对，
每天跟他练球，他修理我的那个过去
是。
我就想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球员，
对
，OK， 他现在在啊，国中还是国小端当教练了吧？
嗯，
对。那他给我很多很多的篮球上面的提点
，OK，
跟教育，
okay ，嗯。
可是为什么台湾对于这样子的历史是没有任何的记载呢？
对啊，对啊
，OK，
对啊。
所以我就在我的分享上面想说，我学长呢，真是80年代的霸主，
嗯，
因为呢。他的特色就是袜子穿得很高到膝盖，
没错，
然后他跳得超高的，
嗯，
然后三分球神准，
嗯，
可是现在的小朋友
没有人记得，
没有人会记住这件事情，
对。
可是，在同一个时代，你讲到 Magic Johnson， 现在还有很多小朋友知道，
对啊，对啊，
那代表说我们国家的篮球发生什么问题了？我们连宣传自己过去的历史，在篮球世界里面，我们都不愿意。
哇，那真的很多人要打屁股，
很多人要打屁股，
真的，
包括我在内。
对啊，
对不对？因为我也算是媒体人了，现在，
对对，
那我必须要这个也要付出某些的责任，
嗯，
来继续传达我们国内的篮球的文化。
对啊，
那昨天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分享，
嗯，
那可是我认为很多人有看到，
嗯，
那也唤起了很多大家对曾曾球的啊，我学长的这样子一个回忆。
以前我姐是她是我姐的偶像，
因为她现在在。礼拜五的时候会去文山体育中心打那个就是全场
，OK，
还有陈日新
哇，
还有陈老师这个陈大哥，
对。
那我那天看到他，因为我小孩在那边球队练球，他们正好打他们练完球的那一团，
嗯，
我看到球哥，我就觉得哦，真的好像30年如一天，
60几了，
对他应该有。我21的时候，他大概32、33，
对啊，
所以他大概比我大个13岁、12岁。
哇，所以这个这些球员，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我觉得一个职业运动啊，我觉得他最有价值就是他的历史跟记录了，
没错，
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论点，你也可以，你也支持，你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嗯，
人家都说台湾的篮球没有办法像棒球，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好的国际成绩。是这样吗？
我不认同。
为什么？
我觉得是国际的成绩，你要从哪个层面来看？
对
，OK，
嗯，
菲律宾的职篮
对
是全亚洲可能最成功的，
是
可能跟大陆的 CBA 可以比较。
嗯，
那菲律宾有世界成绩吗？
没有，
他们世界也是第20-30名以后。
是，
嗯，
哦，对对，没错，
对不对？可是他们自己打得很高兴啊。
对
啊 ，Filipinos， yes，
对
对不对？他们还是一样。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是你有没有办法在你自己的环境里面制造一个 OK， 就是也不是说是一个 bubble， 我们也不是不愿意跟别人来竞争，只是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国际竞争的成绩是一年比一年差。
对，我刚刚正要讲了，其实在你那更早之前中华队中华台北很厉害，
但我们出去还有竞争力
对
不对？
对，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韩国击败韩国，
对
对不对？那种盛景，
对，我记得那是不是东亚运
啊？对，
李云翔那时候是 MVP 啊。
对，你可以想象得到，不管人家是出什么样的阵容嘛，
对，
那别人出弱点的阵容，我们现在有赢过吗？
对、啊，
也没有嘛，
也没有。
OK，
对啊，
所以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我认为是第一，在 CBA 时代的时候。双洋将竞争性强、然后球员对自己的自律因为薪水高、他们会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跟体力、来让自己的能力进步然后精简、然后可以赚到更多钱，
是对
我讲的好像最后都是钱、不过
是很重要，
多多少少
对、
OK， 多多少少
对，
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目标或者是奖励的时候、你的努力就会更多一点点、所以在那个时代我认为台湾的篮球是非常具有竞争性的、那第二个我认为台湾国际比赛竞争性的这个生命线、大概就是在第二个起伏点，就是在让 Davis 加入、
哇，
那个时候多了一个新的刺激，
大赢中国好几次，
蹦 OK、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跳，在进来的二三十年，进来的二十五年吧、的第二个心跳、跳起来了，有人给我们了一个这个强力的肾下腺分泌的一支针，然后 Davis 老了，我们又下去了。
对，
那我们下一个强心针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我们不能找特效药，因为在 CBA 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不认为那是特效药，
对，
我认为那个是一个强盛的时期，
是
OK，
是
那是一个强盛的时期，国内的自己本身的竞争力强，国际的成绩就相反的会变好，那很多人把它我认为是反过来讲，因为国际成绩不好所以国内差，可是我们可能要想的是我们必须要先把国内弄好，国际的成
绩
才
会
强，
好，
大家把它反过来讲。
不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讲的是我同时在想，奇怪，当时 CBA 那时候总共是几支球队？
六
支、我跟你讲每一支先发球员那时候都是明星、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很厉害的 HBL 或 WBA 啊，对不对？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
还是有很强的甲组联赛，我忘了那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明星球员。
我觉得那是一个世代吧。
对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投入打篮球的小朋友，也不是说不强，他们也很强。那只是在 UBA HBL 时代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知道他们是谁了。然后到了 SBL 以后，就变得没有名了。我讲这样会不会很硬？就是这个理由就还蛮简单的嘛，就是谁付出的比较多的资源在行销跟 promote 他的联赛嘛。
对，
那 HBL 呢，我认为在这么多年来办了算是很成功，那也吸引很多赞助商，
是，
那可是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基层的一个力量在帮他行销，那就是 Nike。
Nike 呀、
okay, ，
对你讲，
他就是帮他付钱行销。
对啊，对啊。对啊
OK， 那到了 UBA，我认为 UBA 最近这几年做的非常棒。他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他跟职业球员的，不能说职业球员，台湾是半职业球员，
对，切割
开了。所以你没有这些同样的一些球员在两个地方出现的问题，
就是公平啊。
对，
对啊，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年龄限制，
对
，OK，
对，
所以这两件事情一发生了以后，我觉得 UBA 他也继承了 HBL 的热力，然后再加上更成熟的身体跟知识跟技巧，所以 UBA 会比 HBL 好看，那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对，
因为
更成熟了，
因为他更成熟，
对啊
，OK， 以前大家会笑啊 ，UBA 球队没人在练球，因为很多人都去职篮练球，
对，
那现在职篮没有练球了，所以全部都回归大学端，那大学端的练球一开始正常 制度一开始正确，
对，
我认为 UBA 的热度超过 HBL 是指日可待的，
嗯 嗯, 嗯，
因为他的能力本来就是在 HBL 之上，
是是
，OK，
我想其实最近大家都在很多的媒体上面有看到，不单单是你，包括像梦想家、黑人啊，还有就是富邦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对篮球还抱以很大期待的这些人，哦嗯、大家都一直想要催生台湾的真正的职业联盟能够真正的赶快能够出来。
是，
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时间上，我觉得也当然现在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嗯
哦、大家在这疫情的情况下呢，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准备。那我想要请问，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上面，现在目前大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认为只要有心啊，
嗯嗯嗯嗯，
事竟成了。
对对对，
那台湾的篮球如果要有职业的发展的话、嗯、你一定要有一个单位来做、嗯、就是专门把职业联盟做出来的这件事情。
对对
OK， 他所有里面的人就是要专门去公平赛制，
对
OK、
嗯、
公平裁判，
对，
公平分配资源，
当然
OK、嗯、努力寻找资源，
是，
然后做出一个漂亮的包装，
对
，OK，、嗯、你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职业联盟。我什么都不做，
对，
我唯一的目标跟方向就是要把台湾的职业篮球联盟做起来。
对啊，
那当你有这个单位的时候，在这个单位以下打球的这些球队们，
嗯，
他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方向跟目标。
是，
如果我每年参与一个职业联赛，
嗯，
我就是赔个三五千万，
对，
有多少个老板会每年都想去赔三五千万？
对啊。
我不知道，
就算他钱多没有赔的没有意义，他也不想啊。
是啊，然后
是啊，
然后一碰到疫情，像今年，
对啊，
你可以选择不打，
对
，OK， 那可是 SBL 继续在一个，也不是说不好，那可能我们一般人去打球不错的一个场地，可是对于一个职业的比赛，
嗯，
我不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是啊，是啊
，OK， 所以这个并不是你每一个老板。他也许你不要说每个人都是三五千万，有人是两三千万、
嗯嗯、
可是两三千万你丢下去要有声音啊，
对啊对啊，
就你丢下去连个声音都没有、嗯、那多少个老板愿意这样支撑、
啊、对啊。不过你刚刚讲到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真的台湾有了职篮以后，我觉得让这些选手透过这样的一个职业篮球的联赛、
嗯、
能够跟这些包括邀请的这些每一队的国际的选手的这些碰撞学习whatever， 不管对中华队其实都是有帮助，进而他们在国际赛事上面就应该会有更好的成绩。所以你刚刚讲的没错，反过来讲了、嗯、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职业联赛，让我们的中华队可能还要透过要到 CBA 到日本去，那些球员都很辛苦，然后就很累的情况下回台湾组成一个队去打国际赛都没有很好的成绩、
嗯、
其实反过来，如果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跟平台，他们为什么要出去？
没错，
对啊。
而且 Eric， 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啊，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对，
国际强权球队也在台湾不会一天发生，
对、啊、
也不会在一代发生，
对对
OK，
对，没错。
如果你有一个职业联赛、
嗯、
你一代又一代的最好的人才、嗯、因为哇，我打台湾的职业联赛、嗯、我可以赚到多少钱、嗯、我愿意投入，
对，
我每天都在苦练，然后这一代也许不行，他的下一代就可能
是啊，
他的下下一代有可能
是，
台湾绝对会有一个黄金世代再次的出现的，
是是是 是。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联赛，没有好的平台、
嗯、
不会有好的人才愿意投入，我们每年都只能可能只有没有黄金、
嗯、
可能只有
联赛
习同时代，
对、啊、
搞不好连白金都没有，对不对、
okay. 好，其实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在谈这个，当然我觉得很严肃啦，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很想要听这一段啦。不过我觉得我期待就是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我们一起啦，其实我就想我们俩等于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是全力以赴、
嗯、
那很认真的希望能够把这些能够推出来，然后让台湾能够回到、嗯、我真的真的很期待看到那个 CBA 当时在台湾，我跟你讲，我带孙雄不管到哪里他办球迷会，那真的是快、嗯、会暴动、欸、
对啊，
真的 啊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嗯、就说如果现在基本上、啊、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嗯嗯、
其实是有一个雏形出现的时候，也没有人真正的接下棒子继续往前跑，
对，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没有跳出来做的话，
嗯，
那这件事情等到下一个有想法的人他也可能不会跳出来做，
是，
那一定要有一个单位一个人或一群人 愿意为这个起头付出，即使成功不是在我们，那至少未来的成功一定也有我们的影子。
没错，没错。
OK， 没错，没错。那我们这件事情，我认为我们用力做，然后往前跑，没有做完倒下来了，那希望有人看到我们的努力，接着棒子往前跑，那台湾的篮球才会真正有进步，真正有希望跟未来。
不管是你要人的参与，或者是说你对这个东西，对这个职业篮球联盟的催生，你有你的想法看法，甚至你也愿意出一臂之力，我觉得都可以跟 Kenny 啊，我们大家联络。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全力以赴啦。不过讲到这个、哦、这个你当过球员，然后也转播球赛啊，然后也在 Nike 工作过，然后现在又是这个 YouTube 的节目主持人，都跟篮球，我觉得几乎都跟篮球分不开、欸、
对啊。
那你将来有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到我这个年龄其实要有宏远的计划，那当然这个也有点困难度。
对，
不过我觉得我的这一生，我小时候立志成为职业运动篮球选手，我也达到了。那没有想到我在年轻的时候，家人常会讲嘛，特别对我们亚洲人的小孩，就是，打篮球能当饭吃吗？
对，
那我也很幸运的，篮球让我有饭吃，
真的。
那我这样子走过来，我认为有收获，
是
有收获，
是。
然后我也觉得自己很认真跟诚实的对待自己每一天，这样子是很重要的。对
，Kenny， 他这个我认识你太久，所以其实你刚刚特别有讲到你儿子嘛，现在是两个儿子，对不对？
对，
老大呢，其他的球技一看就知道比爸爸将来好很多，所以我觉得你栽培他是对的啦。把你在过去年轻的遗憾呢，可以在你儿子身上看到这个机会的。
他有我一招半式就很厉害了。
但我肯定觉得他比你厉害。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比较属于晚发育晚成熟的小孩。
对，
他在大概半年前吧，他还很嫩，
就是最好了，
打球肉肉的，
对，
然后速度没有很快，
对，
然后跑得不快，跳得不高，然后动作也是嫩嫩的，可是大概在上个月吧，他有点转大人了。对，那个腿毛多了一点。然后打球开始狠度就有点出现了。
Okay，
他的动作就开始比较利落，然后跳的也比较高一点，跑的比较快一点。那如果他继续这样子成长下去的话，我本来对他没有抱太多的希望，希望他没有听到这一段。不过这一个月来，我觉得我对他觉得是时间真的是对他来说是到了。对，突然那个生理的那个时钟响了，所以想的正是时间，因为没有多久，可能明年的就是他高三的资格赛就要开打了。
对，
那我希望他可以有好的成绩。
OK， 他的现在跟你当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怎么样？你比起来的话，
我是比他早发育很多。
哦，真的。
所以我
其实我觉得运动员要晚发育。
对对，其实我在国三的时候，我就已经很能跑能跳
了。我以为你国三就，其实女朋友应该也很多了。
那个时候，女朋友那什么东西
？OK， 所以你觉得你比她早熟嘛？
对，我比她早熟了。那所以到了高一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就是我算是蛮能跑能跳。
OK， OK，
那力量也算是有开始出现。
是，
所以在美国跟同期的小朋友打起来，我是占优势的。
OK OK，
对，反而是到了高中，到了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一去跟那个到大学的时候啊，特别我大一，你跟大三、大二的学长一打起来，哇，那个真是大人打小孩。
对，
那时候你就会很沮丧，
okay，
因为你还是小孩的力量，人家已经是大人的力量了。
那
可是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去打那个大一的，又觉得他们很可怜。
对。
走了以前我走过的路。
是是是。
那我也知道，就是说我的小孩可能在过去这几年来，可能就是一直在看这样子的东西。哇，人家都好有力。哇，人家一跳起来在我的上面。那我一跑在人家后面。人家一顶我就飞了。
对。
可是慢慢的，我觉得他现在要高三了。明年大一，他就会慢慢的开始欺负那些。
他大高三大一，他属什么的？
他属羊。
哦，他比我儿子小一岁，对，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说，那对你儿子未来会不会走职业运动员这条路，或者是要干嘛干嘛，你基本上
我没有任何的想法，
没有，
他这是完全看他，他也许他也很喜欢音乐，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会去 上一些就是
音乐课，
音乐 engineering、就是成音啊，
混音 啊,
混音啊，
对对对
对, 對一些基本的理。
哇，这也算是有你的基因啊 ，DJ 啊，这个对、做这个主持人啊。
他其实因为他是金牛座的
，OK，
然后他个性很外放。
Okay.
金牛座的特点就是就像我有两个朋友跟我儿子同一天生日
哦，
那个个性就是一模一样的个性。
4月27号哦，
就是富邦。这个勇士队的总教练、这个许
晋
哲教练跟我儿子同一天、
okay.
还有那个张宪明跟他同一天
吉米、
还有那个黑人也是金牛座
okay, OK，
他那个动作跟讲话有的时候都会讲出同样的这种音调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这些金牛座的真的是很可怕、然后他们的特点呢我是在讲我儿子啊，是特别的不要脸
不过金牛座都很会守财、真的因为 我老婆要姐姐金牛座的、
孝不孝顺
很孝顺
那他幸好
很孝顺但看爸爸啦孝不孝顺要看爸爸不是看儿子、要看他看什么
事你的意思说我孝不孝顺
好啦好啦其实这个从 Kenny 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前面 那些内容都是肺腑之言、那我当然今天找到 Kenny 来谈这些篮球其实谈台湾的篮球谈职业联盟这件事情都是我们俩的梦想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只要努力过我们也付出过成功不见得在我们但绝对有我们所付出的那么一点点对不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对篮球能够唯一能够做的
对因为 Eric 我认识你真的很久
了
所以你在运动这个产业里面的经验跟付出啊，真 的
台湾我跟你讲我第一名啊
没有我正要讲啊我这 你把我要讲的台词给你破掉我讲说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没有这么耿直然后往前冲的、OK 很少人会这么的大胆往前冲
对、
所以 我认为啦、就说不管未来职业联盟我们有没有加入或者有没有成功可是至少如果我们有试过的话、我们也不愧于我们不愧欠这个给我们这么多运动的、的一个项目
哇很重
OK、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做这个事情成功了很棒、
很棒
那如果没有成功的话至少我们试过
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 我希望我跟 Kenny 不是只有坐在球员席我们也可以坐在观众席、
对
这两个不同角色但是都要有一个很棒的比赛能够让我们进去里面
没错
最重要对不对
而且未来有子子孙孙可以去看棒的比赛、
对啊对啊、没错没错、我想这也是这个篮球带给我们两个最大最大的一种感觉啦对啊这个大家可能喜欢篮球的人大家就懂但不喜欢篮球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篮球
对
好
不喜欢篮球的可以去看棒球然后以后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小朋友打棒球厉害的话长得像 Eric 的话你不要怀疑那是他儿子
希望希望我们俩就是一样做爸爸的心情
哎，真的
好啦今天真的非常高兴邀请到 Kenny 那我就跟我们制作人讲等到职篮成立的时候再请他来一次
好
好不好我们就一次录三集今天时间太短因为待会有个美女要来所以你赶快你
叫我赶快滚
赶快滚
我可以留下来旁听吗
好啦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Kenny 希望下次有空再来好不好
好
OK 那我们这个下班尬下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
喜欢下班尬一下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到 SoundOn 还有 Apple Podcast 订阅我们节目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哦